家是读经时间，今日的经文是在诗篇十三篇，请听我读神的话语。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么？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我们来到这个礼拜日一起来敬拜神，无论在这个楼下的，在楼上的弟兄姊妹，以及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朋友，我们都是很感恩一起的来到去敬拜聚会。有多少回音，可能呢一就删了主咪，就开了我这个无线咪，可能这样会好一点。麻烦 Thank you， 多谢我们的同工在楼上每个礼拜都是这样来帮我们来到去操作。在这么好的礼拜天，我们听到这么好的诗歌，让我们来到心旷神怡的来到去敬拜赞美神，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咁頭先咧就可能我哋嘅主席啊 Joseph 弟兄都知道咧，今日牧師講到好長氣啊，咁所以佢報告都快啲嘅，就好似啲手機 set 咗啲音速咧加快咗咁樣嘅情況進行，咁啊留多啲時間俾牧師講到啊，咁啊唔該曬，多謝嚇。咁咧就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舊約嘅聖經詩篇第十三篇，詩篇第十三篇係大衛所寫嘅詩歌。今日所講到嘅主題就叫做找到生命的出口。找到生命的出口。咁點解要講呢個題目呢？咁其實都係有啲有感而發啦。咁喺我哋人生裏面咧，成日都係突然之間咧，我哋就需要一啲揾出口嘅時候。譬如有陣時我哋揸車去到啲商場裏面，特別啲地下停車場有好多層嘅。咁揸車走嘅時候咧，要揾出口咧，咁喺邊度咧？究竟都唔知邊個方向走出口先至啱喎。有時兜咗大圈，原來出口係反方向嘅咁。呢個情況啊，又或者咧喺一啲建築物裏面突然間產生有呢個嘅火警嘅警鐘嘅響聲，咁我哋急忙要疏散，咁就要揾出口，要離開呢一座嘅建築物。人生嘅路上時常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大家都記得啦，呢兩天真係國際大新聞啦。東南亞發生大地震係嘛，影響咗緬甸啊、泰國啊，啲樓冧曬啊咁。咁按照昨晚為止，按照統計都有千幾人已經遇難，並且仲有幾千人受傷啊等等。呢啲數字可能都會繼續飆升。我哋為到啲死難嘅、受傷嘅人同埋佢哋嘅家屬朋友，我哋都係要自然哀傷嘅同情。為他們禱告，但願這些救援的工作是能夠積極的來到進行。這些都是一些人被活埋在這些瓦礫底下，在泥土沙塵底下，他們需要求生的話，他們就要找出口。如果找不到出口，經過了黃金72小時之後，我們說這些救援的緊急期，找不到出口的話，他們就會被淹沒埋葬。在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遇到一些這樣的情況，要緊急找一些生命的出口。不過不是只是去到這些情況我們才需要找出口的，很多時候在我們心靈裡面都要找一個出口。心靈裡面有太多壓力，好像一個壓力煲裡面在膨脹，我們需要找一個出口以至能夠得到釋放。或者我們在我們的情緒裡面去到一個呢就很低落的地步，這些負能量已經在我們裡面要爆炸了，我們需要來找到一個出口。又或者呢我們面對太多令到我們灰心失望或者覺得很無奈甚至乎憤憤不平的問題，我們都會是這樣，我們要找一個出口。今天所看的經文，大衛這個這麼有豐富人生經驗的一個人， 是一个属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他都要找一个出口，他都要在他生命经历里面是经历很多惆怅，很多危难，或者甚至乎辛酸的事情，找不到出口。但是他就藉着这首诗歌诗篇第十三篇告诉我们，他怎样找到这个出口。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透过这段经文，都找到我们生命的出口。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需要一个出口，以致我们能够得到健康的释放。而这个生命的出口呢，我要大卫告诉我们，就是在神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众里寻他千百度，结果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个出口，原来回头一看，在神那里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最美好的出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能够投入在里面去认识到神今天要藉着这首诗篇十三篇跟我们讲些什么呢？要我们知道些什么呢？要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们需要出口嘛，我们需要生命的出口，神就是我们生命的出口。诗篇第十三篇呢，是大卫那种生命的呼喊，就好像这个图显示，就是人呢好像大卫那样，本来走在这里很漫长，很漆黑，看不到前途的一个很长的隧道里面，直至到走到尽头，他才看到一点的光明。在期间他不断发出呼喊，不断发出呼喊，他说我要等到几时呢？我还要等几耐呢？可能这些说话很熟悉的，你可能过去都时常发出一些呼喊，譬如在我们患病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发出这个呼喊，几时才好得回来，几时才走出这个困局。当我们面对财务的危机，面对着很多人际的问题，面对着工作的压力，面对着很多周围环境的那些问题，我们发觉自己是冲不破，走不到出去，所以我们呼喊要等几时，要等几时，直至到见到我们看见光明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出口。诗篇第十三篇乃就是大卫的经历。但是在认识了解这个第十三篇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大卫在前面一首诗歌他讲什么先。即是说第十二篇，诗篇第十二篇他讲什么呢？在诗篇第十二篇最后那句说话，就是一个的，我们可以说呢，是一个指示我们进入第十三章的。第十二篇的最后一句都是大卫写的，他说下流人在世上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什么叫做下流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上流人和下流人就很大分别。上流的人就品格清高，做事光明磊落，是吧？得人称赞。但下流的人呢，就是很陰險啦，想些不好的事情，做些壞事啦，傷害人啦等等，只顧自己啦，這些是下流的人。但是很可惜，這世界裡面大衛說我看都不是這樣，下流的人竟然在世人當中被人升高，即是被人抬舉了他，稱讚他，還要讚美他。大衛是一個敬畏神的人，他怎能夠忍受得到這些光景和情況？下流人在世人的当中被升高，结果就很多人都仿效他们，跟随他们这样做，结果就充满着恶人到处游行。你看这个世界，你看今天，你看所有新闻的报道，你都会感受得到这些这样的情况。又或者你只是出去在你的周围环境里面了解一下，你都会明白到这件事情。大卫当时的世界都是这样的，跟我们一样，他感受得很深，他带着这个问题来停止了诗篇第十二篇，然后就将同样这个问题带进去今天的第十三篇。这样看这段经文，你马上就了解，马上明白了。诗篇第十三篇一开头第一句写得非常的精彩，他是一个呼喊，他说耶和华神啊，你忘记我，你不记得了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因为神是永恒的，如果神是永恒，他一直都不记得我，那就很惨了，是吗？是不是这样？你掩面不顾我，转埋面，另一面不看我，要到几时啊？哇，这些发自内心里面的一种呼喊。不过你留意，大卫不是对人讲这番说话的，不是问这些问题的，他是对神去问的。不过我们就很多时候调转的，很喜欢向人发出这些呼喊的。仔女不听话，你不听话，你要等到几时啊？ 你再唔做啲要等到幾時啊？咁啊，咁啲太太鬧先生都係咁鬧，要總早要等到幾時啊？咁啊，等等咁嘅情況。但係大衛唔係喎，佢係向神去發出呢個呼喊，我要等到幾時啊？即係話喺佢好多憤憤不平，或者好多無奈迷惘當中，佢仍然認定神係佢生命嘅嗰個去向。要找生命的出口，就一定一定要回到去神那里了。人是会将我们忘记的，但神是不会将我们忘记的。第二节他继续发挥这个的问题，就是要到几时。第二节他说，我心里筹算终日受苦，要到几时啊？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就是刚才第十二章最后那句那句说话的意思，要到几时啊？所以你发觉要到几时重复了四次，是他心中 的悬念，一直都问搞不通，要找到答案的地方，要到几时呢？我们经常说人生几何，是吗？即是人生很有限的。如果我们时常 都被这些事情呢来到困扰着我们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浪费我们的人生，巴不得我们快点早日去解决这个问题，找到答案，走出我们生命的出口就好了。第一句的话，我心里面筹算就终日受苦。原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用你的心，不要用错你把心。今天诗歌很好，用了几个心，有喜乐的心、平安的心、盼望的心，还有一个什么？领诗的积极的心，好吧，就是提醒先生，积极的心但是当你用错你的心的时候，你把它想埋晒啲嗰啲负能量嘅嘢、负面嘅思想，见到啲仇敌升高，哇！你就好唔开心，你就唔抵得嘅时候咧，结果咧苦到边个咧？系苦到自己啊 ！OK， 呢度咁讲噶嘛？我终日受苦，结果我终日筹算呢啲嘢，终日就受苦啦，就走唔出呢个痛苦嘅框框，好闭翳，好唔开心，好唔安乐，好唔抵喎。弟兄姊妹，用我们的心要用得正确，用得正确，用得健康，用得喜乐。所以你必须要认识神，多读圣经，亲近神，你就懂得怎么用你的心。大卫都给我们这个功课来教导，他说当见到仇敌升高，他们很得戚的时候，怎么真的很不开心，无可奈何。但是我们的心态要正确，否则的话只会将我们拉到去一个痛苦的漩涡里面，是永远不能够走出来。他问这个问题问了四次，他说要到几时，要到几时。今天可能你都问这个问题，我几时才可以脱离我现在这个痛苦的环境呢？我几时才可以脱离这个这么复杂的情况里面呢？或者这个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的这种光景里面，我几时才可以完结得到它呢？要到几时呢？我们经常都发出这个问题。大卫了解你的心，大卫知道我们的心，所以他都发这个问题，要到几时呢？所以大卫虽然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但是他的人生的经历跟我们都是差不多的。我们时常都被很多这些人生的问题所缠绕着，大卫都一样，不过他懂得将他人生的问题或者那些苦恼的问题带到去神那里，因为在神那里才找到生命的出口。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会学习到，就是苦难当中首先我们要学习有三样东西。第一，要承认那样东西的存在，就是不要否定它，也都不要盲目的说、不存在的我不理它了，你要面对它，这个第二点。第三点，要接纳它。接纳的意思就是我们承认这样东西放在我前面，我要来到处理，这个是生命的真相，包括了我们健康的问题，包括了我们的体力体能的问题，或者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的家庭等等，这些生命的真相我们都要好好地来到去面对。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由旧约一直讲到新约，他们都有他们生命的问题，他们怎么去处理他们生命的问题，是我们研究圣经里面的人物的时候的其中一个方式，看看他怎样处理他生命的问题，而在当中他又学到什么功课，以致我们都可以从当中来到去做一些反省或者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这里我们看到的大卫，他在呼喊，向神呼喊。你留意呼喊和埋怨呢是大有分别的，是不同的。人很多时候埋怨， 最簡單的道理，在舊約聖經，上個禮拜我在某個地方在國語堂講到，我成日都亂咗。國語堂講到就係話，佢走出人生嘅曠野就食，但走唔到出嚟就不斷埋怨嗰啲人民喺度埋怨，埋怨摩西，埋怨耶和華神等等，不斷埋怨。但係大衛呢度唔係埋怨，佢係呼喊。嗱，埋怨通常就係以主觀為出發點嘅埋怨，係為自己有一個訴求，為自己有一個目的，為自己有一個盼望得到嘅嘢而得唔到，我就去埋怨。嘅嗰個嘅意思，有多少咧係比較主觀或者比較衝動或者情緒化嘅一種表現？但係呼喊就唔係嘅，呼喊好客觀嘅，係分析咗呢個情勢之後咧，我懂得帶到嚟神嘅面前去呼喊。弟兄姊妹，所以我哋唔好埋怨，但係我哋可以呼喊。聖經其中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就係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釘在十字架上嘅時候，佢都呼喊嘅。佢話：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啊！佢喺度呼喊，佢並不是喺度埋怨，因為耶穌當時已經清楚知道佢嘅人生使命就係要被釘在十字架上，但係佢願意同神嚟到對話，發出嗰分嘅呼喊。所以記住，呼喊同埋埋怨係大有分別嘅，就唔好將兩者混淆啊！大衛好清楚係喺度向神嚟到呼喊，而呼喊嘅好處咧，呢度舉一個例子，就好似我哋如果皮膚受傷嘅時候，有啲細菌入咗去，就有發炎，跟住有發瘤，有啲瘤喺度。咁你點樣處理咧？你唔係就咁冚住佢就算嘅，你係要將個傷口打開，將嗰啲瘤咧擠咗佢出嚟，釋放咗佢，然之後咧你就得到一個初步嘅醫治啦。然後你慢慢嘅即係嚟到將佢護理你嘅呢個傷口，咁咧就會得到徹底嘅醫治。呼喊都係一個咁嘅用意，將佢釋放出嚟，唔係將佢抑壓，唔係將佢嚟到去捆住喺裏邊。但係記住，你嘅呼喊唔係無意識嘅向人嚟呼喊。好多時候我哋嘅無意識就係向人嚟呼喊，將我哋嘅情緒都發泄喺人，或者甚至喺家庭嗰度咁樣，這個唔係嘅，大衛係將呢個呼喊帶到去神嘅面前裏邊，以致佢喺神嘅裏邊找到一個生命嘅出口。祈禱係有兩方面嘅，聖經記載咗好多人嘅祈禱，綜合嚟睇，我發覺係有兩點。第一個層次係功能方面嘅，係 functional 嘅；第二個層次咧係關係嘅 ，relational。咩叫功能上嘅禱告咧？就係特別好多時，我哋好多特別弟兄人最常有呢個情況嘅。即係比較好理智、好客觀嘅，我求嗰樣咪求嗰樣咯，可能三分鐘就祈完禱啦咁。但係啲姊妹唔係喎，點解一路祈成半個鐘頭都唔停嘅咧？咁 OK 嗱，呢個就係功能嘅禱告同關係嘅禱告之間嗰種牽牽連連嘅嗰種嘅情況。功能嘅禱告就係我達到咗我求啲乜嘢，咁我就阿門㗎啦，係嘛？關係嘅禱告就唔係，我要建立同神之間嗰種父親與兒女之間嗰種嘅關係，與神嚟到對話同埋傾偈。好多時候喺我哋家庭裏邊咧，我哋嘅溝通咧，好少話特登話揾一個功能性嘅一個嘅討論噶嘛。其實都係一種關係上嘅建立。我隨意講好多生活上嘅事情啊，嚟到講下咁。咁其實係建立緊種關係，並唔係話咧每一次傾偈都話有冇問題啊？冇問題咁啊得啦，收線啦，唔使講啦。我哋係要繼續嚟到發展落去嘅呢個情況。禱告都係咁樣，不過我覺得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就習慣咗就功能嘅禱告。咁禱告完咧就我哋就結束啦咁。但唔係嘅，神希望我哋同佢發展有一個健康嘅關係上嘅禱告。舉個例子，舊約嘅哈拿，佢就係做緊一個關係嘅禱告。當他心中有受苦困難，他有一個兒子，但他來到神的面前禱告，不是只是單是求一個兒子那麼簡單，他是將他心中的難處、心裡面的感受通通都傾倒在神的面前。這個是關係的一個的建立的一個禱告。那是不是不需要功能的禱告呢？導演最著名的功能的禱告就是彼得咯，佢喺水面上行走，突然間唔小心，嘣跌咗落水。佢需唔需要繼續？哎呀，耶穌啊，我係點啊？咁講一大輪都唔使噶，佢馬上就功能禱告就主啊，救我！咁耶穌就救佢咯。所以兩者係要結合、配合、相輔相成，但係咧不能夠咧係減免任何一方。所以呢個係我哋禱告裏邊嘅操練。大衛嘅禱告好肯定有功能嘅禱告嘅內涵，亦都有關係嘅禱告嘅一種嘅內涵。這個值得我們將 这首诗歌虽然很简短，只有六节的经文，很分析一下，仔细的好像抽丝剥茧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功课是我们平时是所忽略的，我们需要更深去留意的。苦难，大卫经历很多苦难，或者圣经里面很多人物都经历很多苦难，但苦难其实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就是在苦难当中、受苦当中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前面的光景是什么，这个最苦恼，是吧？好像早几年疫情当中，大家都不知道究竟要等几耐啊，等几耐噶咁啊，要等到几时咧咁啊？呢个就系当时嘅一种嘅惆怅同埋苦恼，或者今日睇翻转头，到今时今日，好多人都仍然落喺嗰种咁嘅光景里边。而家世界立立乱，到处都有打仗、斗争，有贸易战，有关税，经济亦都直接受影響，很多人又會失業，又很擔心物價又會高漲，這些通貨膨脹又越來越厲害等等，看不到前景。可能很多人害怕的是這一樣東西，看不到前景，就好像大衛走在這個黑暗的人生隧道，或者面對那些問題好像無日無之、沒完沒了，不知道怎樣來到去才得到見到天光、見到這個光明的時候呢，这个是看不见前景，是最惆怅、最悲哀、最痛苦的时候。当你找不到人生的出口，你需要回到神的树去。好像今天诗歌说，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的救主，才找到生命的一个出口。苦难带来的就是痛苦。其实痛苦有什么好处呢？你看圣经很多人物都有痛苦的。最著名的痛苦的人物就是约瑟啦，好痛苦啦，年轻嘅时候就被出卖啦，一路咧好坎坷啦，颠沛流离啦，回唔到自己嘅家啦，好痛苦。但系透明嘅睇翻，原来系神嘅美意嚟嘅，系俾佢生命嘅塑造，预备佢以至被神所使用。弟兄姊妹喺你过去人生嘅痛苦里边，会唔会谂翻转头，系神喺你生命里边嗰种塑造，系嚟到雕塑你，以至你成为更美好咧？所以肉不啄不成器，所以我们很明白这个道理，交托在神的手中，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到去塑造我们、雕造我们，以致能够使到我们合乎神所使用，来经历更丰盛。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懂得摆低他的武器，只是向神来到呼喊，因为他知道生命里面的痛苦可能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为了造就他。今天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这一点来看一看呢？可能你今天被很多很多事情烦恼着你自己，会不会这个从换一个角度去看，神在这里造就着你，在这里磨练着你，或者神要改变着你？求主帮助我们从大卫的角度去学习看我们的生命。大卫就学习将他生命当中那些危机、那些困难的事情，或者受到创伤的事情，都通通带到神的面前，向神呼喊。所以这个诗歌一开头第一节就是一个呼喊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来，耶和华，我还要等到几时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不过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很冲动，就将我们的问题或者苦恼带到人的面前那里。等于说，有病我看医生咯，心里面不舒服找辅导咯，或者其他人我找专家咯，等等诸如此类。或者我们要找人来去扫下苦咯等等。但我们忘记了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去倚靠神，向神来去呼喊，向神来祷告。所以我们好好地规划一下我们的人生，每一天你有没有规划一些时间，分配一些时间来到神面前，将你的个案、将你的情况都带到神的面前，养成一种习惯来操练地去做，就好像你做运动或者是你去照顾你的家头细务一样的情况。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生命的一个出口。人生什么时候都会有危机，什么时候都会有创伤的时候，我们就懂得要回到神那里，带到神的面前来了。第三节，大卫就是这样带到神的面前来，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你留意这个字，求你，求神啊，这个就是带到神面前来的第一步。神啊，求你看顾我，你要应允我。这个呢是有功能的祷告，也都带着有关系的祷告。因为他说，求你使我眼睛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 如果你習慣做一樣嘢，有個經歷咧，就喺、是、個房間裏邊咧，成日熄曬燈、關曬窗簾咧，一段好長嘅時間咧，突然間將個窗簾打開，外邊嘅陽光照射入嚟咧，你嘅眼睛會突然間會覺得點啊？好難忍受，好刺眼嘅嗰啲光芒刺眼。呢、這個就係咁嘅意思。佢已經喺段好黑暗嘅人生嘅長長嘅漫長嘅路上，但係佢話：神啊，求你打開我眼睛，否則嘅話，我乜嘢都睇唔到嘅。我活在黑暗里面，我就好像一些人那样沉睡至死。这段经文里面有三次提到免得、免得、免得。这个告诉我们，他的呼喊是很理智的，就是说我不给那些来嘲笑我的人继续嘲笑我，那些欺压我的人继续欺压我，所以求神你改变我，唯有神改变我，给我有一个生命的出口，那那些人才停止他们把口，不再来到去取笑我，或者来到攻击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沉睡是在现代的人里面时常来到发现的，但祷告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将你里面那种的感情释放，将你那些很难过的那些心情都尽情地倾倒出来，以致你的感受得到释放。很多人他的感受因为得不到释放就经常受抑压的，那于是就默久而久之就產生很多情緒的問題，或者心理的一些問題，又跟著就影響身體的健康，又影響跟人的人際的關係，或者做事的效率就會下降等等，一路引發很多很多的問題出來。所以我們學習釋放，但是用正確的方式來到神面前，向神呼喊，向神禱告。你的禱告不單止功能的禱告，不單止要求那樣求那樣，而是建立透過禱告建立與神的關係，跟神你有谈话，好像你跟家人之间那种美好的交通的关系和倾偈的关系一样。他免得我眼目，要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当你继续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永远都会奄奄欲睡的，就不会清醒。唯有神光照我们的眼目，我们才能够清醒过来。就好似呢個圖咁樣，人好多時候不分日夜、不分春夏秋冬咧，都係好似沉醉喺自己嘅人生嘅裏邊，因為人失去咗亮光，就好似大衛咁樣。如果佢永遠都走喺一條漫長嘅黑暗嘅路上，佢睇唔到光明嘅話，佢就會係咁樣就終結咗佢嘅人生。但係呢個唔係大衛所盼望，亦都唔係我哋所想嘅一件事情。其實耶利米書51:39講咗一個預言嘅，呢個預言係咁講：耶和華神說。佢使到佢哋沉醉，好叫佢哋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咁呢句说话嘅背景系当时神已经通过先知讲嘅预言，就系话将来巴比伦嘅结局就系咁。当时嘅巴比伦不可一世，到处攻城掠地去欺压嗰啲以色列人同埋其他嘅邦国嘅人民，佢哋好成功，佢哋就沉醉喺佢哋嘅成功。很安逸的享受他们的快乐，就好像睡了很长很长的觉一样，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搭完长途飞机回来之后，睡到长途就哇睡到三日三夜都不知醒，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当时的巴比伦真的是中了这个预言所说的，在他们沉醉在他们成功享受当中，他就不知道原来在隔离就有另一个帝国兴起，就是这个波斯帝国崛起，结果慢慢扩张他们的势力，直至到突然之间就将这个巴比伦消灭了，就是这里所说的。就是说神是要来惩罚这个穷凶极恶的这些犯罪作恶的巴比伦，就是这样的情况。今天很多人都沉醉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觉得说得了，我享受得就得了，我过好自己过好一个好的生活就算了，不理其他的事情了。求神帮助我们要懂得做一个醒觉的人，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时候，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寻求神，听从神的自己的吩咐。有了亮光就有生命，是的，你没有亮光就没有生命，读圣经都是的，你读不到亮光就死气沉沉。我们说圣经就是生命之道，不过很多时候很多人读圣经越读越昏沉，因为他没有亮光。亮光从哪里来呢？从你亲近神而来，从圣灵的光照而来。所以我将要心，将你的心要归给神那里，你才能够得到最好的生命的亮光。第四节继续讲他的仇敌或者敌人， 佢免得我嘅仇敌话我打赢咗佢啦，免得我啲敌人咧就喺我动摇，即系摇动，即系意思咧，即系都企唔稳嘅时候咧，就好开心快乐啦。你睇到大卫都系一个咧好头脑、好理智、好清醒嘅人，佢唔想因为自己嗰种嘅灰心啊、嗰种消极啊，或者好负能量充满咗佢嘅时候咧，结果自己咧就越嚟越低落，咁其他敌人就起嚟一尘百踩，咁你就将佢踩咗落去。佢知道唔能够咁样嘅，即系等于我哋咧要嚟到奋起，我哋嚟到去征战一样。所以我哋要睇到一件事情，大卫系一个懂得嚟到倚靠神嘅人。在他面对人生的逆境困难的时候，怎样走出这个困境，找到生命的出路。他三次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敌人或者仇敌这个字，可想而知道大卫的心在他自己想都想不到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被仇敌占据了他的心。是吗？他经常说仇敌，仇敌升高我压制我，我就很不开心，神你到几时啊等。他不知不觉，他不想的，但不知不觉呢，他越想这些东西，仇敌就慢慢占据了他的内心。其实有时候我们都是有这些经历，当我生气一个人的时候，结果我的心里面就不是摆我自己的东西，摆了那个就是我很生气的那人那些说话就摆在我的心里面，或者他做那些不好的东西，那些动态就摆在我的心里面，即觉得我的地盘就被他霸了，他占据了我们了。这个时候大卫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卫所写的就是正正是我们周时遇到的，不过我们没有去留意而已，是吗？就比如我不饶恕那个人，其实我不饶恕他，其实到头来最受害的是我自己，因为那种不饶恕不断地漩涡在我的 心境的里面霸占了我的内心。所以一切都是从心出发，怎样处理你的心就会影响我们人生的结果，能不能够享受我们人生也都在于你有没有好好处理好你的心。你的心是被什么霸占呢？如果你的心让神去霸占我们的心，让喜乐的心、平安的心、盼望的心、积极的心你要霸占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就是最好了，就是 最美好的一回事。其实真正的敌人不是其他，是你自己里面的恐惧。你很害怕那样东西，很担心那样东西，很忧虑那样东西，为那样东西很彷徨。其实那是你真正的敌人。所以你对付好你内心的敌人，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长胜的将军。而魔鬼就喜欢来到去进入我们的心中，去搅扰我们，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分心，即系我哋做事情唔好分心，要专注专心做嗰样嘢，咁就好快做好噶啦。但如果你分心咧，就成日都做唔好嘅，而且成日做错嘢嘅。啊，譬如计数就系啦，成日计数，做嚟做都做唔好嘅，分咗心。魔鬼好喜欢分我哋嘅心，叫我哋唔能够专心去享受神为我哋预备嘅嘢。结果咧，我哋就将我哋心分咗去边度咧？去睇下人哋啊，唔抵得喎，佢咁样喎，佢唔啱喎，咩咁？我好到好唔饶恕啊，到好仇恨啊，好似大卫咁嗰啲下流嘅人咁积压喺佢心里边去，就分咗佢嘅心，求主帮助我哋。打属灵嘅仗，其实就心灵嘅征战嚟嘅，心灵嘅征战，唔好分心，专心倚靠神。呢个就系大卫后嚟得胜嘅一个原因。其实危机同埋困难咧，即系你唔好埋怨，唔好抱怨佢，其实系一个好嘅机会。当有呢啲问题出现，可能系你谂翻转头系一个好嘅机会，因为就喺嗰度神为你安排咗你生命嘅出口。好多时候都系咁嘅，你生命出口就系你最困难嘅时候，你就找到出口。啊，讲一个实际啲嘅例子吓，譬如你当你有一个面对一个好大嘅危机困难。你到处找朋友，因为我平时很多朋友啊，饮饮食食去饮茶啊，很多好朋友，个个都冇人，个个都耍手话唔得啊，我唔得闲啊，我冇时间啊，我冇钱啊，有啲人就怕麻烦啊，咁样，咁结果你推却晒你，咁你好彷徨，哇，我啲朋友去晒边啊咁，但突然之间有一个人系你平时好少同佢联络，你都唔会平时都唔会关注佢嘅，佢知道你嘅情况，佢嚟揾你，佢话等我帮下你啦咁，佢真系。俾實際嘅幫助，伸出佢嘅援手幫助你，就解決咗你嘅危機，渡過咗個困難。咁之後你諗，原來呢個困難 危機，是給我一個最好的機會去分清楚哪些先人才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真正值得去交的朋友，去依靠的人。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所以我们如果将那件事情从另外一个窗口望出去，反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可能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的果效的来的。所以有时候面对一个困难和危机反而是一个机会来的，所以有危就必然有机，就是这样的情况。最简单再讲一个例子，就是家庭里面我们经常都为着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而吵吵吵吵的嘛，或者吵架或者不和等等情况的嘛。我们每一次遇到这些情况就 很烦恼的，就解决不了问题的。但如果我们想想，这个岂不是都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安静下来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给我机会去认识我们自己或者认识对方，以致到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是融合的方式来到一起去生活。所以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想，其实困难可能是一个机会，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在那里神就为我们预备了生命的一个出口。圣经我们讲到都是讲圣经为主，是吧？圣经我们说圣经充满着 古仔故事，是吧？圣经是不是故事？很多故事，由旧约一路讲到新约都是故事。所以我们主日学就有些老师很厉害，哇，只是讲故事都每个礼拜都有得讲，在乎你怎么讲，怎么去应用那些故事。圣经里面都是故事，由旧约讲到新约。其实圣经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有很多故事，而你可以在这些人物的故事里面有很多学习，所以应该讲得很精彩。不过很多时候呢，即系苦心自问，很多时候我哋讲圣经嘅古仔咧，就讲得好沉闷嘅。啲人话又讲嗰啲啊咁，你讲嚟讲去都系三幅皮嘅，我都听过啦咁。但系点样将呢啲故事更加将佢灵活化嚟到应用去讲咧，或者引申出嚟咧？呢、这个咧其实系我哋今日咧好学习嘅，唔单止喺教会里边，唔单止屋企里边，甚至你同朋友同人哋传福音嘅时候，好好运用一下呢啲古仔咧。其实是能够充满意义、充满生命，因为咧，嗰个系一个机会，一个好沉闷嘅古仔，可能都一个机会，让你嚟到将呢个真理去表达到出嚟嘅。咁近代而家咧好流行啲嗰啲歌唱比赛咧，嗰啲评判就好中意用唔同角度去评嗰啲人唱歌啊嘛。其中一个好中意讲就系、是，你唱歌里边都冇说故事嘅，系嘛？你要说个故事，即系个歌里边有个故事。你真系得个唱歌，就听到你喺度唱，就听唔到个故仔，即系冇一个感情投入喺里边。今日我哋讲嘅时候，都应该带咗个好似说故事嘅嗰种嘅心嚟到去分享嚟到出嚟。我哋好着重我哋讲嘅嗰啲嘅理论啦，嗰啲逻辑思维啦，好着重我哋要讲理据啦，但我哋好缺少咗讲故事，以致感动人嘅心。呢点系好重要嘅一个嘅事情嚟嘅。所以唔好顾住写报告，你要顾住谂下点样讲故仔。咁你嚟我哋啲小组分享，你就知道好多弟兄姊妹原来佢好识得讲故仔嘅。將他們過去的經歷呢就用故事的形式，都當然是真實的，不是假的，就將它呢包裝了之後再將它擺出來。今天聽了就會很受感動，並且從當中呢學習到一個功課。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只是寫報告，不只是給數字或者講理據，要講故事。你記得耶穌傳道的時候呢就最厲害講故事的嘛，他是说故事的高手能手嘛。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记载耶稣讲的比喻，那些就是故事咯，很生动，很生活化，是感动人的心。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故事的？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出来的，想想怎样去分享，怎样去鼓励别人，也都鼓励自己。當然故事包括了你自己的故事，或者你人家的故事，或者你聽回來的故事，以及聖經裡面的故事都有很多。我們好好的來到去說故事，打動人的心。大衛詩篇十三篇其實在這裡說故事，講他自己生命的故事，但是講得很精彩、很深刻，讓人讀了之後 好难嚟到忘记。不过净系说故事、讲故仔够唔够咧？唔够嘅，要有执行力，将呢个故事里边嘅个内涵、嗰、那个个主题同埋嗰种要带出嚟嘅真理，要执行出嚟，要实行出嚟。执行力系好重要嘅。啊，所以我哋讲完故仔之后，可能请大家回应一下、分享一下，然之后咧，我哋嚟到带出一啲我哋可以做啲乜嘢，我应该点样做啊，或者改变啲乜嘢等等。呢啲都系讲咗故仔之后咧，我哋要执行嘅。就好似我哋帮啲细路仔讲故事嘅时候咧，讲完之后总系会讲话啊，呢个故仔咧就教我哋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其实就系嗰个原则啊，就系点样去执行我哋所说嘅故事。大卫嚟到呢个第五节咧，就执行紧佢所说嘅故事。第五节佢话但好重要嘅但呢个字就系一个分水岭嚟噶。将前面和由这里开始是绝然分开的。他但我倚靠神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看不看到以前他的心是充满着仇敌和仇敌的东西，但现在他改变了。当他与神对话呼喊的时候，他找到生命的出口，所以他的心是充满着属神的那些事情，包括了神的慈爱和神的救恩。这就足够了。耶稣基督的爱，十字架的救恩是这么宝贵，如果充满你的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就会带给你有动力，不再心里面受苦，乃是心里面快乐。这个很大的转变。而其中一点，它的执行力就在哪里呢？就是那两个字，倚靠这两个字，它就执行。过去呢，它可能倚靠它自己的回忆，依靠緊佢自己嗰啲眼前所睇到嘅光景，或者嗰啲不滿意嘅情況。但而家佢轉變啦，轉眼仰望耶穌嘅時候，佢依靠神，依靠神好實在嘅神嘅慈愛，同埋神實在俾我哋嘅救恩，好好依靠呢啲。咁咩叫依靠呢？咁就好似呢度啫嘛，牧師講到講幾十分鐘，大家可以聽得咁舒服，係因為你坐有個位坐啊嘛，而且有個位坐仲有個靠背啊嘛。可以嗌啊嘛！如果你冇靠背，可能一早就即系跌咗落地下啊嘛！所以呢个有个靠背就代表我哋嘅倚靠。今日我哋系倚靠神嘅慈爱同埋救恩，系成个人你靠晒落去神嘅救恩同埋神嘅慈爱里边。弟兄姊妹，呢个亦都系一种嘅学习嘅阶段。心嘅问题其实就一切现状嘅根本嚟嘅。我哋成日话心嘅问题咧，唔系一朝兩日發生的，心裏面的問題呢是隱藏了一段時間，是你不知不覺就隱藏了在你心中的問題，就好像疾病一樣，在你裏面已經醞釀著，我們沒有留意到，直至到你知道的時候，可能已經是將白熱化了、表面化了。很多世間上發生的事情都是由人的心裏面開始，所以我們好好處理我們的心，将你的心不要被魔鬼分了我们的心，不要将你的心摆在那些负面的思想里面去，或者一些不好的回忆里面去，将你的心交给神，由神来到充满你，以平安的心、喜乐的心、积极的心和盼望的心来到充满着我们。就好像我们看医生的时候 要照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有个好像照胃有胃镜、伸入去里面，去好一个内窥镜，那你就清清楚看到、原来里面是这些问题。其实我们都需要一个属灵的内窥镜，就透过读这些诗篇，就好像一个内窥镜伸入去我们心灵的深处，看透我们内心究竟是怎样。有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但你读圣经就能够将你内面的世界、内心的思潮都呈现了出来，能够帮助我们。当你找到你的问题，你又知道怎样去找答案，怎样找到你生命的一个出口。所以但这个大卫用的但是讲一个转变，是一个信心的思维、信心的言语和信心的一个行动。所以从今之后呢，大卫就学习不用他的眼球去看这个环境，而是用他的心去感受。原来当我去到这个地步，我们发觉原来我们心里面有一颗眼睛是可以看得透平时我们看不见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读诗篇，是带领我们以致我们平时蒙蔽了的那个心灵的眼睛是再一次开启打开，以致好像他所说，求你叫我眼睛能够明亮，免得我沉睡致死。所以要依靠神的慈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依靠神的慈爱？ 走过很多困难的日子，当时你有没有依靠神的慈爱？如果你有依靠神的慈爱，感恩赞美主，在未来日子我们要继续加倍的你要依靠神的慈爱。那神的慈爱是什么呢？慈爱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了248次那么多，而其中有127次就记载在诗篇的里面，差不多一半。所以你从此你就知道一件事情，诗篇是蕴含着讲到很多神的慈爱，而不是只是讲有关神的慈爱，而是告诉我们他们是经历着神的慈爱，是感受着神的慈爱。所以神的爱 是不是距离你很远的，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内心的深处。在旧约里面有一节圣经我请大家读出来的，就是旧约的以赛亚书49章第15节。我邀请大家你要读出这一节的经文，预备起。你这里提到忘记这个字，重复三次提到忘记。很多时候我们都怪责一个人，为什么你不记得我啊？为什么你不记得我生日啊？为什么你不记得我交给你的功夫啊？叫你做的事你又忘记了啊？我们经常都 会提出忘记。人是很容易善忘的。但是这里他用一个例子，就是做一个妈妈，如果他喂养着他一个 baby 的时候，是不会忘记的。是不会忘记了，哎呀过了钟都忘记了喂奶给他吃。等于我们养宠物的人都知道，我们不会忘记了只宠物的。唔記得啊！咁唔記得咗佢喎，咁你唔會嘅，啊，成日都擺喺你心裏邊。同樣呢個道理都喺呢個意思裏邊去。喂，但係陣時有啲人真係大頭蝦，唔記得咗佢。就算真係有咁嘅 case 都好，個神話我總不忘記你，感恩我弟兄姊妹。神對你講喎，我總不忘記你，我唔會唔記得你嘅。喺你最艱苦嘅歲月裏邊，神話我記住你嘅。在你最孤单彷徨的时候，我记住你的。当你生病软弱的时候，我记住你的，我不会忘记你。这个就是慈爱，这个就是爱。约翰一书4章19节，有些人弟兄姊妹基督徒婚礼里面很喜欢引用这节圣经，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神先爱是很重要的，就是神首先行了第一步，他爱我们。那在哪里神行了第一步呢？圣经话咗俾我哋听，当我哋还作一个罪人嘅时候，未认识神之前，神就已经爱我哋，差派佢独生子耶稣基督嚟到世界上作我哋嘅救赎主，这就是爱。神系先爱我哋，弟兄姊妹，你要常常回想一样，唔系我哋爱神在先，乃神先嚟到爱我哋。所以我带住感恩嘅心去面对住你人生种种嘅苦难，咁样咧，爱就能够令到你感觉到甘甜，感觉到有力量啦。在耶利米书31章第3节很著名的经文，不过我就引用新译本的方式。新译本是这样讲的，耶和华说，我要永远的爱你，因此我对你的慈爱延续不息。翻译得很好，很优美。神的爱是不会停止的，是延续不息。其实讲真的，大家都知道人间的所有的爱有一天都会停止，是吧？无论是父母亲对儿女的爱，或者朋友之间的爱，夫妻的爱等等，有一天都要停止。但唯独神，永恒不变的神，他给我们的爱呢是延续不息，是不会停止，因为他用他永恒的爱，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所以大卫在这个黑暗的重重的日子里面，他看透了神的爱，然后才是最宝贵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你的心有没有被神的爱充满，还是你被世间复杂的事情所充满着呢？难怪我们很忧愁，难怪我们很不开心，闷闷不乐，看不到出路。但当你有神的爱充满在你心中，就不一样，你就找到生命的出路。结束来讲，给一些功课大家回去做，有一些实习去做一下，找到生命的出口有三个步骤，三个 steps， 我们可以这样做。第一，当我们在迷糊迷惘的当中，我们要发出一个问题，好像大卫说，我在哪里啊？我要还要等到几时啊？我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个从自我的角度去发出这个问题，这个第一步。 必然会经历，亦都常常都会经历紧呢样嘢。当我哋所做嘅侍奉唔顺利嘅时候，我哋会好迷茫。我喺边度？我点解要做呢啲嘢？然之后第二个步骤，第二个 step 就系话，我哋开始寻找，去神嗰度寻找。神啊，你喺边度？我等咗你好耐啦，我仲要等几耐咧？求神你嚟到开我嘅眼睛啦，等等。建立一个咧，唔单止功能上嘅祷告，更加系关系上嘅一个祷告，寻找神。咁就去到第三步，你就得到复兴啦。因为喺嗰度，喺你人生嘅嗰个嘅黑洞里边，你会遇到神，与神相遇。咁样你嘅生命就会复兴。所以呢三个步骤好重要。我哋都经历好多时候经历紧第一个步骤，喺迷糊、迷惘或者迷失嘅当中。但系我哋要快啲走到第二步，去寻求神。尋找神，向神呼喊，然之後我哋就經歷神佢自己愛嘅觸摸，我哋就得到復興。講多一個功課俾大家翻去做啦嚇。佢找到生命嘅出口咧，有四個 R 嘅英文字母嘅 R， 有四個 R 啊，我哋都可以將佢嚟到記一下，我哋可以操練一下。啊，四個 R 係咩咧？第一係 read， 即係讀聖經啊 ，read。第二係 reflect， 即係要反省或者反思。第三要 respond， 就是回应对神的话语回应。咁对神的话语嘅回应，其中一个方式咧就系祈祷啊嘛，啊祷告啊嘛，啊包括咗功能嘅祷告同埋关系嘅祷告。最后一个 R 就 revive 就系复兴。你揾到生命嘅出口，你就复兴。呢四个 R 系我哋不断可以操练去记得、去重复、去应用。所以读圣经，你要读出圣经里边要话俾你听嘅古仔系乜嘢？不是一番大道理，因为大道理帮不到我们，但是小故事可能会比我们更深刻难忘的感动的。所以第六节最深的那节圣经就是他找到生命的出口了，就是他已经得到复兴了。所以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我们一起雄壮地读出这个第六节好不好？好，预备来。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好像不够雄壮，再来一次，预备起。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感谢神，赞美神。当我去到这个地步，就知道你找到生命的出口，你又见到生命的亮光，你又发觉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因为你的心现在不是被那些仇敌啊或者负面的东西霸占住，你有更加積極，有盼望，因為神的慈愛、平安都充滿你，找到生命的出口。大衛已經找到了，聖經裡面好好多多的人都找到生命的出口，你有沒有找到呢？你找到嗎？讓我們同心起立，一起禱告。親愛的主，親愛的神，我們感謝你給大衛的經歷都成为我们好像一面镜子这样来到反映，以至来到去再三去思想我们自己的内心如何。神啊，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就是今天的诗篇第十三篇生命之道的说话，要振奋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迷惘，走出我们自己的困局和哀痛，以至我们看到光明，看到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出口。主啊，感谢你这篇诗篇里面有实在有太多太多生命的功课，值得我们再三去思想和学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圣灵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余下的人生里面继续的工作，也在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团体的生活里面工作，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提醒，我们一起去寻找生命的出口，也都在生命的出口我们来到歌唱赞美神。好像圣经说我们要唱新歌赞美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同在。阿门。